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西班牙、葡萄牙突然停电，部分地区逐步恢复供电。北韩承认派兵在俄罗斯作战，美韩齐声谴责。佐川普军税法案礼拜三参议院投票，白宫表明立场将否决法案。ChatGPT 增加购物帮手功能，对 Google 构成挑战。美海军 FA-15E 战机由杜鲁门号航母坠海，两名机组人员逃生。佛罗里达州渡轮被海艇撞击，酿成死伤，肇事游艇逃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电网营运商表示，西班牙、葡萄牙及法国南部部分地区礼拜一大规模停电，导致乘客受困火车、电梯。在马德里和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多座城市，惊慌的顾客跑到银行拿钱，街上到处可见搜寻手机信号的民众，等候的士和巴士的人潮都大排长龙。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两国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之际，在全国部署了30,000名警察维持秩序。欧洲航管组织说，这次停电打乱了往来马德里、巴塞隆纳和里斯本的航班。4月28号稍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部分地区开始恢复供电。西班牙电力营运商 REE 表示，截至午夜，西班牙全国电力供应已经恢复超过六成。葡萄牙总理蒙特内哥罗表示，停电源头可能在西班牙，目前无迹象显示停电是由网路攻击造成。28号，北韩当局首次承认，在该国领导人金正恩的命令下，已派兵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军队作战。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北韩撤回驻俄部队，并停止对俄罗斯任何形式的支援，并指出俄罗斯对北韩士兵的训练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北韩应该为支持延长俄乌战争的行为承担责任。南韩礼拜一表示，北韩证实向俄罗斯派遣部队是承认了犯罪的行为，并谴责北韩作出不人道和不道德的决定，为延续政权不惜派年轻人出国参战。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礼拜一表示，如果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主导的阻止全球关税法案通过，总统将否决该法案。预计这项法案30号在参议院进行全院投票。这项法案由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在这个月初提出，该法案希望终止总统在4月2号提出的对等关税。据 The Political 报道，白宫在一封信中告知参议员，该法案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如果法案通过并提交给总统，川普总统将给予否决。白宫说，这项法案将破坏当局为应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面临的异常和巨大威胁所作出的努力。这些威胁是美国持续存在的巨额年度商品逆差所带来的。白宫补充说，总统会毫无疑问地否决该法案。OpenAI 礼拜一宣布，旗下 ChatGPT 现在将帮助用户在网络上寻找产品。OpenAI 强调，这项功能不包括广告，公司亦不会透过 ChatGPT 平台上的购物交易中收取佣金。法新社报道，这项新的购物能力进一步模糊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和搜索引擎之间的界线，代表着 OpenAI 想在 Google 称霸几十年的市场中和 Google 较劲的野心。据路透社报道，这次更新将在 OpenAI 预计的 AI 模型 GPT 是澳中提供，适用于全球所有 ChatGPT 用户，包括 Pro 版、Plus 版和免费版本，甚至不必登入账户亦可使用。Google 为了对抗来自 AI 聊天机器人日益强大的竞争，已经将旗下 Gemini 助理整合用入搜索结果中，在传统网站连结外亦都提供 AI 生成的答案。这种竞争情况上个礼拜加剧，当时一名 OpenAI 高层在美国一场进行中的反垄断案件中作证表示，如果 Google 被迫出售旗下 Chrome 浏览器， OpenAI 将考虑收购。美国海军礼拜一宣布，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机由哈里 S 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上侧翻坠入红海。事故发生时，战机上有一名士兵，牵引车内仲有另一名士兵。据官员表示，两人都及时跳出战机和牵引机，只有一人受轻伤。在这宗事故中，这架价值$60,000的战机在被拖出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机腹时，机组人员对战机失去控制。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空母舰自去年9月开始被部署到红海执行任务，协助保护商船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由3月15日开始，这艘航母的舰载机参与了对也门胡塞武装分子的持续打击。这艘航空母舰原定在上个月返航回国，但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延长了他的部署期限，同时命令另一艘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前往该地区，以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佛罗里达州克里尔沃特市一艘游艇在27号撞上载有数十人的渡轮后逃离，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十几人被送到医院。事故发生后多个钟头，克里尔沃特消防和救援部门因伤亡人数和伤势严重，将这次事故定性为重大伤亡事件。一名目击者称，在碰撞发生前几秒，他看到一艘船直冲渡轮，乘客几乎没有时间准备。碰撞发生后无奈，紧急救援人员搜寻了水域并找到所有遇难者。当局表示，执法部门已经确认逃离现场的船只，但尚未透露该船只的任何信息。克里尼沃特市长布鲁斯·雷克托在事故发生后无奈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我们为今晚在纪念大桥以南发生船难的人祈祷，我们亦要感谢克里尔沃特和皮尼拉斯园的紧急救援人员。美国海岸警卫队和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迅速行动，拯救生命并调查事故。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拿大自由党胜选，川普再提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如果无法达成核协议，法德英等将对伊朗重制制裁。梵蒂冈将在5月7号开始选举新教宗的秘密会议。美国会通过打击心艺法案，预计将获川普签署。禁跨性别者参加女子赛事，美教育部称宾夕法尼亚州大学违法需道歉。记者联盟调查报告，中共渗透国际机构进行跨国镇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4月28号举行全国大选，加拿大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在选举中继续执政，但未能组成他所希望的多数政府。自由党需要赢得加拿大众议院343个席次中的172席才能够获得多数席位，无需较少政党的支持就能够执政。卡尼在渥太华的胜选演讲中表示，我们和美国的旧关系，一段奠基于稳定加强的融合关系已经结束了， 卡尼承诺在日后关税问题上对华盛顿采取强硬态度，并说加拿大将需要花费几百亿经费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保守党党魁博利兹承认输给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但表示他的政党将要求政府承担责任。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称，如果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我们将不再受制于人为划定的界线。看看这片土地几靓，自由通行，无边界，这个是几咁积极的愿景。法国外交部长巴霍礼拜一在联合国表示，如果欧洲安全受到伊朗核计划的威胁，法国、德国和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对德克兰重制制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礼拜一举行有关禁止核子扩散的闭门会议，召集人巴霍会后对媒体表示，伊朗已经超过了自身曾经承诺遵守的界限，伊朗正处于取得核武的边缘。华府和德克兰近年来举行多次高层会谈，希望能够达成一项新协议，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巴霍表示，华府和德克兰对此议题正进行谈判，希望能够有成果。又说法国、德国和英国亦都为此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保持密切联系。巴霍警告说，一旦各国和伊朗的核协议到期，如果欧洲的安全利益得不到保障，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重启十年前解除的所有制裁。在巴霍旁边的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亦强调，和伊朗达成协议至关重要。梵蒂冈礼拜一在第五次全体会议结束时宣布了秘密会议的日期。全体会议是一场私下的筹备会议，大约180名枢机主教出席了全体会议。在这个大约180名枢机主教中，有百多名枢机主教是选举新教宗的选举人。在教宗方制各过了新一个礼拜后，枢机主教将5月7号定为选举新教宗的秘密会议开始的日子。法新社报道，出席全体会议的枢机主教特别讨论了未来教宗应该具备什么素质，以便应对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枢机主教提到了福音传播和其他宗教信仰的关系，以及性虐待问题。选举新教宗的秘密会议将由意大利籍的枢机主教彼得罗帕罗林主持，他曾经是梵蒂冈的第二号人物，被认为是继任教皇方济各的热门人选之一。众议院礼拜一以40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一项名为下架行动 Take It Down Act 的法案。这项法案已经送到川普总统的办公台，预计将获得他的签署。这项心艺禁令生效之后，发布未经同意的私密影像将被定为刑事犯罪。在人工智能 AI 生成技术的推动下，这类心艺影像日益泛滥。法案中规定，一旦影像中的个人提出下架要求后，网络平台必须在48小时内移除露骨内容。该法案由德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参议院提出，并已经在今年2月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之后亦都获得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支持。梅拉尼亚在3月3日一场国会圆桌会议上表示，这项立法对于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保护个人权利及促进更健康的数字环境至关重要。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礼拜一裁定，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允许一名叫做托马斯的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游泳队，违反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关于禁止性别歧视的规定。教育部要求宾夕法尼亚州在10日内删除托马斯的获奖记录，下令该校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加入女子运动队，还要向教育经验被性别歧视伤害的女运动员发出道歉信。 川普总统2月5号签署题为阻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的行政命令，宣布当局将暂停向允许跨性别女子或女子参加女子运动队的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联邦经费。川普政府还对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和马萨诸塞州校际体育协会启动第九条调查，并采取连串相关行动，包括司法部控告缅因州以阻止跨性别者参与女子运动。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礼拜一公布中国战犯跨国镇压如何渗透全球体系，调查报告揭露中共当局滥用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打压意见人士，将镇压手段延伸到全球。这一项为期10个月的跨国调查由 ICU 和30个国家的43家媒体合作，通过采访23个国家的共105位受害者，揭示了中共政府跨境镇压的惊人规模和运作内幕。调查显示，中共政府将镇压延伸至海外意见者，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政治活动人士、维吾尔人、藏人等。调查中发现，中共将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变为镇压意见者的舞台。ICIJ 分析106家联合国认证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发现59家和中共政府密切相关。此外，中共当局还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追捕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及商界人士。调查指出，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缺乏有效机制压制中共的滥用行为，助长了权威影响力的扩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